演变出来啊。美的肢体赞，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缺欠的肢体。在全部的新旧约圣经当中，只有在一个地方用配搭这一个字。那我要看看我是英文圣经怎么样翻译的，所以我看呢，我查了四个英文的翻译本啊。头一个，你可以看到英文的翻译，这是reverse standard version 啊 ，reverse the standard version， 它是 but God so adjusted the body， 他用这个字 adjust 啊。那么在这个 NASB， 这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给的 NIV， 现在大概很多都用的 NIV 啊，这个这两个同时用的 ，But God has so composed， 啊，用这个 compose 这个字。那么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呢，用了更一个特别的字，他说用的是 tempered， 啊 ，tempered 这个字呢，在很少的地方，在美国人现在还用这个字呢，完全给原来的很多的释义完全都不同了，所以他。我把这几个字的中文的字典里面可能查到的解释字把它翻出来，你们看应该怎么样了解配搭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后面的 OK 啊，那这个 adjust 在中文的意义呢，有这个几个字，调整、整理、安排，使它合适等等的意思。这 compose 有组合、调整、安排。这个 temper 呢有两个解释，一个呢是调节啊，叫空气的调节等等，一个呢是锻炼。那我再看一看这希腊文，我就查查希腊文的圣经。那希腊文的圣经，在希腊文它用一个字呢叫 synkerosin， 这个字直译出来，我读的那个希腊文的中文圣经呢，它很简单，它是一句希腊文底下用一句英文，它翻的呢用这个 blended together， blend together 就是把它混合在一起。那从这些字里面没有一个字能够适合中文翻译的配搭。我相信中文圣经翻译的那位翻译的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他对希腊文是有相当的深刻的研究，所以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的常常比英文的和其他的文字更好。那在这里我稍微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圣经的翻译的工作。各位要晓得圣经是有两部分啊，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大部分希伯来文写的，里面有一部分是阿尔米尼亚的文字。新约圣经大部分都是用这个 Greek， 用希腊文写的。各位要晓得，圣经的作者他们在开始写圣经的时候，他们是受这个神学文化的这个传统。所以呢，他们的文化呢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我们的文化呢，我们称之为人文文化。当我们的社会怎么样的发展，我们的文化就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而产生了我们的文化。就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这个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文化，那美国人是最比较新的文化，它只有几百年历史，大部分从西方来的文化。但是希伯来人呢，他们的文化是神学文化，以从开始神拣选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跟神活在一起，神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的每一个字呢都从神那里领受的。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起初神创造，那个起初神创造那个用的那个神，中文圣经就翻一个神，或者是翻个上帝，英文圣经就翻一个 God。 那假如说我们光看中文圣经的人，台湾来的人说七出神，他这个神是谁啊？指的是谁？是马祖啊，还是关公啊？那么香港来的时候，哦，这个神是黄大仙吗？所以我们就不晓得这个神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自己里面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神的观念。但是希伯来人，他们一看七出神，他用那个字是 Elohim， 啊 ，Elohim 是创造，伊利前面的。伊利是一个大能力的，伊洛希是一个创造能力的神，所以他们一看他就知道他们是所信的神是谁。我们就不同，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解释。所以关于这个配搭这两个字呢，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我们看见它是把 神把许多东西把它混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身体。那这个字呢，有的时候你要了解它原来的那个意思呢，你可以晓得这个配搭这个字了解。所以我把这个这些翻译的本子通通给各位写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去体会到在这里这个配搭是什么意思，肢体配搭什么意思。那么另外一点呢，我想这个大会的主办的这位弟兄给这个题目的原因呢，他所用的那个配搭，肢体配搭的原意呢，不仅仅是叫我们查考圣经看这个原来那个配搭的意思，这个意思比我们所盼望的还要折下一点。他是希望怎么样在一个教会被建立当中，教会所有的肢体，就是所有的 members 啊 membership， 大家如何配合在一起，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教会，可能是这个意思。无论在侍奉，在生活上，所以今天我根据这个呢，我就来给各位来做一个中心的思想。第一，我们了解配搭；第二，肢体我们都了解。那一讲到肢体，我们就想到一定有个身体，所以肢体配搭，那么讲到身体，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四处圣经提到身体，都是保罗的书信。这四处的圣经呢，我不必记，我在讲义上都写的有。这四处的圣经呢，里面各位可以看第二页的这个第二段里面，这四处的圣经里面，从以弗所书、罗马书、给格林多前书，那另外一处呢，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只讲了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是元首。那么这节是重复，以弗所一章二十节所有的。那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看教会，我们很难在圣经里面找到一节圣经或者是一段圣经给教会下一个定义，叫我们能够了解什么是教会。但是圣经里面用许多的比喻，用许多的象征性的来说明什么是教会。那有多少呢？很多。比如说有一个作者，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读过这本书，叫 Paul Manner。 Paul Manner 他写了一个 Images of the Church in the New Testament， 在这里面他举了最少有96种说明什么是教会。那我在平常的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给他们查经分享的时候呢，我最初常常用的呢是这八种教会的比喻。各位可以看我在第二页的教会的象征的第二页啊，第一，我们先讲的教会是神的家，啊，就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这一卷书里面就讲到教会的象征有六个啊。那么我们看，教会是神的家。根据以弗所书，根据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第二个教会是神的殿，是灵宫，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以及彼得前书二章八到十节所讲的。第三个讲的教会是金灯台，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讲的教会是羊群，我们是一群羊，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牧者，所以我们是他的羊群。耶稣基督自己说他是好牧人，我们是他的羊，他按照名字来叫他的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叫我们了解教会，我们是一群羊。在以色列，在旧约时代，耶和华神常常称以色列为我草场上的羊，但是今天我们的信徒，我们是真以色列人，不是从亚伯拉罕生的都是以色列人，唯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是一群羊。那下面一个比方呢，就是格林多前书约翰福音十五章呢，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种的人。所以教会就是一棵树，这棵葡萄树我们是连在基督的树上来结果子啊，这是一个比喻。那么再下面一个讲到教会是心腹，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每一次我们做牧师常常跟人家证婚的时候，我们会引证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但是保罗是说，但是我是执着这个奥秘是执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今天假如你们在座的还没有结婚的话，已经结婚的话，你们要晓得将来你们的家庭就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教会的雏形。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是像一个教会一样啊。那么这是一个比方。 那么在下面一个第六个讲的教会是心腹，基督的心腹，有启示录里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羔羊婚娶的时候，教会被提啊。那么以弗所书第六章也讲到教会是基督的精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提摩太书信也告诉我们说，那在场上比武的那是应该怎么样啊，放下世俗的事情来跟随基督。所以这些比喻里面都是一些象征性，是 image of the church。 那今天我选择的就是最后这一个，我提到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共在四处圣经里面提到，除了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是讲到教会是耶稣基督是元首，我们在以弗所书看到。所以我们这一次的 workshop 呢，就以这三处的圣经来分别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肢体怎样配搭侍奉和生活。所以我是根据这个系统来的。那么根据这个系统来呢，虽然这三处圣经都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但是每一卷书虽然都是保罗写的，他又对的那个对象不同。比如他对以弗所的教会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个中心的思想是讲到教会怎样在基督里被建立，肢体怎样连于基督而能够使他长大成人，教会长进。这是第一个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个中心思想。那么罗马书十二章呢，他也讲到教会，教会也讲到肢体的配搭，是以在爱的基础里面肢体配搭这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呢，他又讲到教会的肢体是一个整个的一体，一个完整的一体，在肢体在基督里面怎么样成一个配搭，成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这是他的三个三封书信给三个不同的教会，叫我们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来看身体、肢体、肢体与肢体之间的关系，有三个主要的中心。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我就给各位看的是一个总论啊，从身体、肢体以及看配搭，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论。在这个总论里面，第一，各位后面人都拿到这个讲义吗？每个人都有吗？还没有啊，请给他一份，请给他一份。还有没有？没有了。好，这里还有，
这里还有
啊。第二页，现在我看到第二页，从身体、肢体看到怎么样配搭啊，身体与肢体的关系，肢体与肢体之间的关系，肢体怎样配搭的关系，我可以做一个总论。这个总论呢，第一个我们先论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以弗所书给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都讲的，这个元首呢，在原来就是 head， 就是头啊，元首就是头，基督是教会的头，信徒呢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肢体。在英文圣经就很容易了解，对不对？我们在身上讲我们每一个肢体讲什么 member， 每一个肢体是一个 member。 像我们在教会里也讲 membership， 假如一个人受浸归入这个教会，你就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 member 啊。在中文圣经呢，用肢体这个字我们也能够了解。为什么要用这个比方呢？我想刚才我们所讲过的啊，不要放掉 Paul Manner 那个九十六种的那个 images of church， 我们暂且不谈，就拿刚才我所说的这八个教会的象征来说，我觉得最生动的、最微妙的，也是最切实的，莫过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比喻。圣经里面常常有许多的比喻来说明一个真理。各位如果记得，耶稣基督曾经用撒种的比喻来说明一个真道的真理。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各位还记得吗？一样的种子撒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就有四种不同的后果。前三种在路旁的、土浅的、荆棘里面的都结不出果子来，只有撒在好土里面可以结果三十倍、六十倍，乃至百倍。 那门徒不懂，门徒就来问耶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告诉他，那个种就是神的道，撒种的人就是人子，就是传福音的。那个心田就代表每一个人的心，你是用哪一种的心接受神的道，就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我们从这些比喻里面，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牧人找羊的比喻，讲到富人找钱的比喻，讲到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出去流浪再回来，这个比喻都是很浅显的比喻，但是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非常奥秘的道理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很奇妙，就用许多的比喻把那个奥秘的事给我们说明。比喻就是用容易解释的事，容易明白的事，说明不容易明白的道理。浅显的事说明深奥的道理，物质的看得见的事说明看不见的事，现在的事说明未来的事，从现实的事说明到永恒的事，把世界上的事说明属灵的事，这是比喻。那今天我们看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对我们更容易了解，因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身体，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一个身体啊？其实每一个来到这儿的都有个身体。假如我们要了解教会的真理的话，说你可以自己扪心自问，从你自己的身体的构造运转当中，你可以很多的道理你可以容易明白。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比喻啊，对这个教会的比喻的 images of the church， 我觉得最宝贵的、最生动的、最切实的，也是最奇妙的，莫过于保罗用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身体这个比喻啊，最奥妙。那么现在我看，原肢体和元首啊，就是头，就是基督之间的相互的关系，这是我们要讲到配搭啊，主要的中心在这里。所以这以上的三点呢，就是来研讨教会怎么样建立，肢体的功能怎么样运行，来说明教会中有各种不同的地位、职分、恩赐的人怎么样一起在里面配搭来侍奉。所以这是我们概论。那么下面呢，从身体的结构或身体的功能，我们来看见教会的真理。比如说教会是整体的，所以我们用比喻来说到教会是身体的话，说我们就晓得身体不可分，教会不可分。哪一个人说我到了屋子里我休息了，我可以把鞋子脱下，可以把上衣脱下，然后我睡在床上，没人说啊，我把手拿下来，我把脚拿下来，然后我去休息一下，没有的。身体是一个完整的，身体绝对不能分离，任何一个肢体离开身体它就是死亡，各位懂这意思。所以用身体来讲教会和肢体的关系是非常的实际，而且非常的密切。第二，肢体呢都不一样的，肢体呢都不同的，各有不同，每一个肢体都不一样，但是它每一个都发挥它有的功能。现在我请各位你自己可以思想一下，你可以看一看你的身体上哪一个肢体跟另外一个肢体一样的，你能不能找出一个？你能不能找出一对，或者找出一株？你在你的身体上找不到，找不到完全一样的肢体。你比如说我们的手，看起来大致是一样的，结果呢，它不单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是完全相反的。你看你左右手，你就开始摆在这里一看，它俩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构造是一样，但是形式完全不一样，机能也不一样。那我们人呢，你晓得台湾最近最大的一个主张是什么？讲到一个中国要统一，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统一，但是教会里不讲统一。统一是人的理想，为什么要讲统一呢？讲统一就是排除异己。教会不讲统一，身体是讲合一，各位懂不懂啊？身体是讲合一。什么叫做统一呢？就是大家跟我都主张一样的，看法一样的，我们联合在一起，这叫统一。假如你跟我不一样， 我就要被排斥。现在比如说你现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你就可以看见那是不能统一就要排斥。啊，现在他组织一个郭协，那大家都统一了，都参加的，你不谈不谈库巴切夫，你只好辞职，对不对？身体里面只讲合一不讲统一。再清楚一点说，教会不能讲统一。但是今天好多的教会的领袖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都认为教会应该统一。所以在教会里好多的制度，好多推行什么都要把它统一化，这是完全的错误。按照恩赐不同，我们身体上的肢体都不同，各有各的不同，但是它发挥各样的工作，然后配合成为一个完美的身体。我就想到讲到统一的话，假如说我们的肢体都是一样，后来我们在最后我们会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保罗说，如果我们都是手，我们用什么走路呢？如果我们都是耳，我们用什么东西闻味呢？所以身体如果都是一样的话，说我就看着小孩子玩那个积木啊，你懂什么叫积木？那个积木一块一块木头的一样，把它堆在一起，都是一样，堆起来都是一样的，那个身体多么单调啊！所以今天神配搭的奇妙，就是让各种不同的肢体都不一样，结果呢却能够合一，而建立一个完美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几个基本的原则、共同的概念，我们能够了解，肢体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生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就是连于元首基督。肢体如果不跟头连在一起，肢体就没办法存在，肢体也没有办法发挥任何的功能。所以这个配搭不单是肢体与肢体之间，而是所有的肢体都必须跟元首、跟这个头联合在一起。那然后呢，肢体呢就开始个人做各自的工作，手做手的事，脚做脚的事，儿做儿子的工作，眼睛做眼睛的工作，每一个都不同，但是每一个都有每一个工作。假若都做一样的工作呢，那就是畸形了。如果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我到西安，到西安以后呢，有一个人呢就也到西安，他是从沿海省份来的，哪里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这个广告叫万能脚，万能脚。那么他就表演，我们去买票去看他表演。他表演怎么表演呢？他就摆一个很大的台子，在这台子上面再摆一个台子，铺上毯子，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你看穿着一个斗篷，黑色的斗篷，跟我们人完全一样，斗篷上挂了很多的奖章勋章，因为他走到哪里表演的。他坐到了台前以后呢，他这个膀子一动呢，两面的工这个师傅呢就把他的斗篷一打开以后呢，结果我们就看见他是没有手的，没有膀子的，他这都没有的。那么他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他就开始用他的脚像手一样脱手套，脱袜子如同脱手套一样，然后他就开始做很多的表演，可以认真绣花，弹琴，吹喇叭，这个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最后呢，他要每一个人过去给他握脚，不是握手，每一个人给他握。刚刚开始我们觉得很惊讶，他那脚的动作比我们的手还要灵活，还要灵活。但是你看了几分钟以后呢，你就忘记了那是一个脚，而你就觉得他是在手的，没有什么稀奇了。你晓得教会有这种怪现象没有？教会好多的就是因为没有把那恩赐的发展来运用，教会因为好多的时候肢体不肯配搭，一个人要做很多人的事。各位就懂得我的意思吗？本来我是手，结果我自动做脚的工作，本来我是脚，我不但要做脚的工作，我也要做手的工作。所以你看教会有很多的很奇怪的现象，就造成教会不能够长进，不能够发展，一个最大的原因。我想我们讲到肢体配搭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中心的思想，让我们来思想的啊。好，那么现在讲到这里位置以后呢，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肢体各自工作 却是整体的联络而运作的。底下我告诉各位，提醒各位，第一，没有一个肢体啊，物一是无用之肢体。第二，物一是怠惰的。第三，物一不是积极尽职分的。那这个是我根据身体上的情况来讲的。现在我们先讲一讲，你身体上哪一部分肢体没有用？我刚才提到，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到后方，因为四川、陕西，在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把我们的钱，我那时候在国立中学、国立大学读书，公家给我们的代金呢很少，所以我们要吃最糙的米啊，最坏的米。什么叫坏米呢？那老百姓把米卖给我们的时候，里面加上沙子，加上其他的这个杂乱的种子在一起，所以很多人吃了以后就生盲肠炎。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学校的年轻人好动，吃完饭不是打球啊，就是游泳啊，结果一打球游泳，那个沙子就窜到盲肠里，盲肠就发炎。盲肠发炎，有医院设备又医院又少，设备又不好，所以好多人得了急性盲肠炎就会生命。哎呀，今天一个同学死了，明天又一个得盲肠，大家怕得不得了，就怕得盲肠炎。后来干脆说这盲肠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生下来小孩趁着小的时候就把他盲肠给他割掉，或者还没有生盲肠以前呢，就把盲肠给割掉。当时在中日战争的时候，认为这是一个很流行的事情，一个最安全的一个保健的方法。后来医生发现，盲肠是没有用，是退化嘛，没有一点用处吗？有，它的内分泌的作用还是整个帮助我们的消化系统。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个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没有一个是无用的。我们不可以轻看任何一个，也不可以轻看我们自己。你说哦，大概的头发是没有什么用嘛，多一根少一根没有用，对不对？今天早上我们的讲道的讲员他说，哎呀，李弟兄，你的头发比我还少一点。为什么的头发会少呢？头发为什么会少呢？头发掉了嘛，当然会少了，对不对？头发，假如你说哎，我在教会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肢体，我不过是一个头发就是了，所以这个聚会我不来，那个聚会我不来，没什么关系，少我一个人没有关系。好，所以结果我们的祷告会都是小猫三只四只，有什么大家都觉得不重要，不来了，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功用的，没有一个肢体它是不能够发挥它肢体的功用的，没有一个肢体是懒惰的。你看我们身体上的工作，那个心脏每一分钟要跳多少次，要多少的速度，要多少的压力才能把这个血液供给我们身体上整个的循环。那个肺在那里一直不停，我们一生生下来它就开始在那里呼吸，一直到我们断了那最后一口气为止，它是一直不停的在那里工作。身体上好多的东西都是一生一世在那活动的。你比如拿我们的大脑，我们认为说脑子今天好，我要睡觉了，我脑子不响了，其实你脑子还在那想，要不然你怎么会做梦呢？对不对？所以身体上的没有一个是偷懒的。假如根据这个身体的原则来讲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教会的弊病在哪里。今天教会好多的肢体是不发生功用的，偷懒的，懒惰的，或者根本没有配搭侍奉的，所以今天好多的工作呢都会变成很不正常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侍奉的光景。我说这是我们可以将来查考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醒大家注意的，没有一个是不尽职的，每一个肢体在我们身上都是激励要尽他自己的本分。那底下我有个问题，假若不是这样，如果有的肢体他们觉得自己无用，不发挥功用，有的用但是懒惰，有的做却不尽职，假如身体上的肢体这样的话说，那个人的健康的情形如何？那个人的健康情形如何？我们可以想得到的，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去年八月里，我到 LA 去参加华府大会，在 LA 的北美华府会，那个张子华牧师，我认识张子华牧师，有多少人认识他？Fred Chang， 他的两个肾脏都不 work。所以他每一个礼拜要去洗肾，要去洗肾。所以我们在大会开会的时候，开了一半，他就开车就去医院去，住在那儿几个钟头，洗肾、洗血，洗好了以后再回来。一个礼拜后来严重是要到洗到三次。 上一个月他又来到芝加哥，感谢神，我们看见他人也胖了，气色也好了。为什么呢？他已经移植了一个别人的肾脏给他，但是移植了以后的六个月，他的肾脏没有 work， 不 work， 所以我们听到的消息，大家都为他祷告。他自己两个肾脏不 work， 把一个肾脏接在他那两个肾脏当中的一个上面，他里面有三个肾脏都不 work， 所以那个人的生命就是很危险。六个礼拜，那医生一直安慰他说，这种情形是有的，有的那个肾脏一直以上马上第二天就可以开始工作，有的呢最长到了六个礼拜才开始工作。结果感谢神，他是到了六个礼拜才开始工作，假如再不开始工作，他就腐烂的，就会引起腹膜炎和其他的毛病，医生就要赶快要给他开刀。感谢神，到了第六个礼拜他开始 work， 现在他身体就变得很好。所以我们晓得拿这个比喻来实际的身体了解教会就是这样，如果一个教会里面的肢体老是在那儿不 work 不工作，那你就想那个教会怎么？如果这个教会里面一个人的身体上有很多的肢体不 work， 你想的那个人的生命的光景是怎样，那教会也是这样，容易不容易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比方对我们是最好最好能够叫我们了解教会的实务给我们自己的地位。好，那么从现在我开始呢，我们的时间是到3:50是吧，3:50 OK， 那我们时间有余，我今天我预备只给他讲一个啊，明天各位你看看这个讲义啊，一共有六个 page， 今天我给你们讲到第四个 page 的上半段，就是第四大段位置，讲到以弗所的教会，看教会的建立。讲完了这个以后呢，我们给各位有些讨论啊。那么明天呢，我们从第四大段开始到第五段，讲到格林多的教会给罗马的教会这身体的功用跟配搭。讲完了这个以后呢，最后呢我有一些问题啊，各位可以看一看这些问题，就是最后一页这问题，这些问题呢我愿意各位思想啊，这个问题呢最好你们不要说牧师来替我们答复这个问题啊，你们不要考我啊，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起来研讨恩赐给肢体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运用。所以我提出了简单六个问题，你不要看这六个问题好像是很简单啊，只有六个问题，但是每一个问题都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我想你如果在教会里有一点侍奉的话，说你更能够深刻的了解。所以我盼望各位今天回去的时候呢，你照着这些问题你自己思想啊，或者明天灵修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你来思想，照你今天所了解的能够思想到，那么明天呢下午的时候呢，我要留一些时间给各位来思想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再继续给各位讲，就是第三大段，从以弗所书看教会的建立，好不好？各位都有圣经吗？好不好，我们读这段圣经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节到16节。刚刚后来的几位你们都听得懂国语是吧，不需要翻广东话，不需要，有没有？没有批啊，感谢主，很好，那就可以省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以弗所书第四章，从11节念到16节，我们大家，我想为了你整个机器啊，我们有起应的方法，我念一节11节，你们念12节，一直念到16节，好不好？我念单数，你们念双数，我们念的慢一点。声音不放小一点，但是我们仔细来念，也是看，也思想啊。然后我们来一起查考，请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或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通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为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
照着各地的功用，彼此相助， 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Amen。 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他提到五种恩赐。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圣经里面提到恩赐，也是包括刚才我所说的，除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外，罗马书十二章跟格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都提到恩赐。那我曾经为这恩赐做了一个统计表，所以各位，所有的恩赐都是在教会里面肢体，神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圣灵随己意把这恩赐来赐给我们的，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有恩赐。那为什么在以弗所这里面这只提到这几种的恩赐，有五种的恩赐啊？所以我们看见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他所赐的，这个他指的是谁呢？当然指的是神，是基督。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是指着圣灵，说圣灵虽己意，我们所信的这三位一的神是那个恩赐的赐予者，恩赐的源头，各位懂得意思吗？所以有的地方他用不同的这个代名词来说明，其实就是神本身。这里说他所赐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这五种是恩赐，也是职分。有一些教会常常为着这个恩赐给职分的问题在那里发生一些辩论，譬如说有的教会他是用长老智慧的，他不赞成有牧师，他认为牧师是一个恩赐，不是一个职分。有的教会呢，像 Close 的 Brethren 他们的背景呢，他们里面呢也是没有牧师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这里所讲的牧师呢是一个恩赐，不是一个职分。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每一种恩赐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职分呢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职分啊，这个 minister， 这个 minister 这个职分呢是代表他的恩赐的身份和地位的。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使徒，使徒是一个职分。那么最后一个呢，教牧师或教师也是一个职分。那有人在解经上说，因为这里面你看这个语气不同啊，他说是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又有人说这个牧师或教师是一种的恩，一种的职分，有两种的恩赐，这个也是事实。但是也有的时候会分开，教师不一定就是牧师，也有是专门做教师的。那所以这些事情在教会里也发生很多的争论。我们要从整体来看的话说呢，我们不要这个狭窄的观念。比如说我的教会我们有牧师，我们就不要批评说那些没有牧师的教会就是不合乎真理，那些不赞成有牧师的也不要批评说你们有牧师就不是按照圣经来做的，也不要这样批评。这些事情只会造成的分裂。最严重的情形就是在日本人日本投降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香港给台湾发生的问题，就是地方教会给一般的宗派的教会里面发生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争执的问题，就是在这些地方啊，这些圣经的解释的看法。所以因为亮光不同，看法不同，解释不同，所以地方教会就会批评说，哦，你们这些牧师的教会都是宗派，宗派就是坟墓，所以在宗派的教会里都不得救。那么要薄饼的时候呢，又说圣经讲是应该用无酵饼，有些教会呢用些小饼啊，有的要一个杯，又有许多的小杯，哇，结果就造成教会的分裂。这是撒旦的诡计。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那个神设立这个职分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比如说那个薄饼，那个饼有效饼无效饼都不是说耶稣真正的身体，不过我们借着这个来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擘开，结果撇下真正的属灵的意义，而去在吹毛求疵，在形式上样式上方式上做许多的辩论，就会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一直差不多到1960年代，很多教会的领袖们大家才明白这是撒旦的诡计。 所以现在大家放弃。现在我们比如牧师也被接受，那使徒这个职分现在有没有呢？现在我们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称说我是 apostle， 我是一个使徒，有没有？没有。只有在香港有一个电影明星叫江端毅，赶快记得香港来的记得啊，就是江端毅的那个新约教会的创办人，他自称使徒。他不但自称使徒，他还给他的女儿按手，叫他的女儿做使徒。所以这个新约教会现在还在香港还在存在，当然已经很式微了。那么他就自己称为使徒，而且还给他的女儿为使徒，变成今天教会大家都很觉得很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事实。那么现在今天有没有使徒？那第一个，我们先各位了解什么叫做使徒。保罗是不是使徒？各位如果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看到好多的地方，保罗为了他使徒的职分在那里辩论，有当时12个使徒当中，甚至当时的教会不接受保罗是使徒，因为他们说使徒必须是跟过主的，是主耶稣自己拣选的，跟主一块吃饭的，跟主一个最后的晚餐里面在主的桌子上的，所以他们宁愿承认卖主的犹大为使徒，而不接受保罗为使徒。你看这人多么瞎子的观念。保罗说我是不比任何的使徒更小，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亲自遇见主，主亲自呼召他，所以他说他是使徒。所以我们看见使徒呢是一个职分，是一个恩赐。使徒呢是一些人，一些信跟随主的人被主呼召而且差遣出去传福音，在哪里传福音？在那里设立教会，这是使徒的职分。各位明白这意思吧？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没有使徒，这是人的软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江端毅也好，他的女儿张路德也好，他自己自称为使徒，他走到哪个教会里，哪个教会不接待他，对不对？今天假如我说我是使徒，我到你们这儿来，你们不接待。因为今天好像教会里已经没有使徒的职分，但是仍然有使徒的恩赐。没有使徒的这个职分，但是仍然有使徒的 ministry。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自己经历的。我在南美洲全时猛招全时奉献做传道，我们开始在圣保罗，巴西圣保罗城的第一个华侨教会。当我们开始这个教会以后呢，那么1965年呢，有一个家庭从台湾从别的地方又移民到了阿根廷去了 Argentina， 所以我们就下去了阿根廷，去首都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里开始传福音的工作，从一个家庭开始。然后我们没有礼拜堂，我们在那个 Hill de la Plata 的河里面跟那些信徒的人受洗。到了过了一个时期以后呢，他们人数从家庭里面就搬到一个神学院里面，借他们一个小教会在那里。说我每年我要下到阿根廷去，在那里传福音。我一个先后去了18次的阿根廷，把那个教会建立起来。最后一次呢，1983年，我们看见他那里教会不但礼拜堂盖好，而且从台湾请了一个牧师设立他在那做牧师，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我做的什么工作呢？我不是他们的牧师，我的牧师是在圣保罗。我们下去到那里传福音，设立教会，然后他们自立，他们自己选举他们的执事，然后请了牧师在那成立他们教会。那我也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现在在阿根廷的教会又派一些弟兄到智利圣地亚哥到那里去传福音，也开始在那里设立教会。这是使徒的职分，这是使徒的工作，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自称我们是使徒。为什么呢？就是人的瑕疵，这是教会的瑕疵，教会不接受这些使徒。假如我说到你们这儿来，我说我是使徒，你们说你开玩笑，我们叫你袁牧师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使徒的职分虽然不被今天教会所接受承认，但是使徒的工作恩赐仍然有。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各位注意啊，这里所讲的先知 根据格林多书信的保罗解释，这里所讲的先知不是旧约的时代神所拣选的，是 prophecy， 不是那个旧约时代的先知。这里所讲的先知是指着传道传讲神话语的，所做先知讲道。在格林多书信恩信给我们解明白，这里的先知不是传预言的先知，但是也是讲预言的先知，他是把神的话来传讲出去的，是先知讲道的，也是一种恩赐。那么我们看见使徒是第一个恩赐，第一个职位，然后做先知讲道的来建立教会，造就教会。使徒是把福音传出去，开始一个教会，然后先。我注意啊，恩赐没有大小，但是恩赐有等次的。我们身体上的肢体没有大小，但是它有不同的等次的。各位懂这意思吗？所以你从你的身体上，你的身体哪一部分哪个肢体重要？都重要，缺少了一个都不可以。但是它有等次的，啊，有先后的。没有使徒就没有教会，没有先知讲道就不能够造就教会，没有传福音的教会就不会增长。所以我给大家分三个等次啊，五个恩赐当中，第一我们讲到耶稣是元首，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使徒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各位可以翻到第二章，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第二章第二十节，找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念，请。并且被建造在使徒或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教会的房角石。下次这里面我们讲到教会是宫殿的时候，是神的家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建筑，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是房角石，被匠人所弃的，但是神立他为教会的房角石。这是使徒或先知呢在他的房角石上建立根基，然后教会呢在上面来被建立起来。各位懂这意思啊？所以使徒或先知是教会的根基。第二，传福音的恩赐是教会的扩展，假如没有传福音的，教会就没办法把福音传出去，教会就不扩展。所以一个教会增长的一定要传福音。那现在我们看这个传福音的恩赐不是指着一个人，好多人认为牧师就应该是传福音的，不错，牧师应该传福音。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传福音的恩赐借着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已经吩咐是交托全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要做传福音的，不是只有某一些人是传福音的。固然有一些人他是奉献他自己全时的做传福音的，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从神那里得了使命，而且也得了这个恩赐。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明明的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为什么要与我们同在？他给我们的传福音的恩赐他要与我们同工，因为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也是从传福音开始的，传道开始的。所以我想今天教会要扩展，必定要发展每一个福音的恩赐，都不让它隐藏起来，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所以教会才能够扩展啊。这是讲到这个 extension of the church。 那第三个呢，教会怎么样延续呢？教会既然传福音，是不是传了福音教会人数多了，这个教会就长成了呢？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比如说去年一年，我们为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跟科技学者，差不多，叫我估计大概只有将近四十个人在我们那里受浸的，受浸以后呢都没有了，都不来了，那很奇怪，怎么受浸到哪儿去呢？我能够理解，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比台湾、香港来的留学生更要辛苦。你懂我的意思，他们的经济背景跟我们不一样。香港来的人、台湾来的人，大部分不需要打工，都可以，不是管他，不只奖学金，就是他可以得到家庭在经济方面的支持。但是在中国大陆，那非常困难。在中国大陆，他们一个月 的收入，做父母的在政府里做事一个月的收入不过一两百块人民币，换句话说二三十块美金，怎么样能够支持一个学生两百多块钱一个学分的留学生，那不可能，所以他们都要在外面去打工，他们做得很辛苦啊，做得很辛苦，所以这次我能够了解。但是呢，按照整个教会的肢体配搭跟教会增长的定律来讲呢，这是不正常的。每一个受浸的人信主受浸加入教会成为一个肢体，但是是一个小孩子。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非常清楚，说我们要长大成人，不要只做小孩子。那今天教会的危机呢，就是很多的小孩子生命不长进，所以容易受骗，容易被异教之风诡计欺骗，所以随从异教之风就飘来飘去的不稳定，这是今天教会很大的一个危机。我相信我走过很多中国教会查经班，我去过很多，我看到很多的问题都是相似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在追求长进上不够积极。不单说新受浸的仍然是小孩子没有长大成人，就是二十年三十年的老基督徒还仍然是小孩子，这个现象并不是很特殊很普遍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的宴序呢，牧师或教师的责任就是要把真道来教导，把真道来教导，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灌输在每一个出信的人，使他们生命能够长进，然后教会才能够长进。所以长进就是要从小孩子长大成人。圣经里面有很多比方很有意思啊，彼得前书第二章呢说，你们要像出生的婴孩渴慕灵奶，有没记得？所以第一个基督徒生出来是婴孩，婴孩只能吃奶。以弗所说的里面讲到，你们要长大成人，不要做小孩子。所以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小孩子啊，从婴孩要长到小孩子，从小孩子长成什么？长大成人。长大成人还不算，后来以弗所他告诉我们说，还要刚强做大丈夫。这个生长的程序是有次序的，是一点点。你不可能一个基督徒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大丈夫，一定要经过婴孩。什么叫做婴孩呢？婴孩就要吃奶。你们中间假如有做母亲的，你就知道你怎么样喂你的婴孩呢？母亲把所有有营养的食物吃下去，在他身体里面发生消化，然后变成奶，这个奶里面就包括那婴孩所有需要的各种的营养成分都全备的，所以小孩子要吃奶长大。当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你知道长得最快的是什么时候？婴孩时候，刚生下来5磅6磅，两三个月就变得10磅12磅，有的长得快的变得18磅，那你长得最快啊，越长呢越大，但是还是不够强壮。从小孩子要长成大人，大人还要操练，操练以后才能成为刚强做大丈夫。树灵的生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从身体上很多的生理的定律可以了解到那个树灵的定律的那个奥秘啊。好，那么这是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看见这五种恩赐。为什么其他的恩赐在这里没有提呢？我刚才给你们那个表，这里呢我是把所有的恩赐给它列出来，一共22种的恩赐啊，21种啊，21种，其实也就是20种，因为在彼得前书第4章第9节里讲到那个接待，那个 hospitality， 其实在罗马书12章里面也有提到客要一味的款待，那里也是讲到hospitality， 所以应该就是20种。那我把这20种的功用给它分成两大类，就第二个表，这两大类呢，这是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的恩赐，一种是话语的恩赐，一种是服事的恩赐。话语的恩赐里面就包括使徒说预言的、传福音的、教师劝化的、智慧的话语、知识的话语、方言跟翻方言的，这是用话语来侍奉的。这是在教会里面最先面的、最前面的恩赐。那下面的恩赐呢，就是服事的恩赐， 那么服侍的恩赐里面，治理教会的、医病的、赶鬼的啊，这些神的给的恩赐都有啊。什么牧羊的，牧羊的牧师的恩赐，这 shepherd， 这 pastoring， 在话语的恩赐给牧羊的恩赐，两个都他都要有的啊。所以今天做一个牧师真不是容易的事情，不是光讲道就完了，你还要牧羊啊，还要教导啊。所以这个恩赐是两方面，它包括在内的。下面又讲到罗马书，后讲到啊，关于怜悯人的啊，做执事的、治理的，这个还有信心的，也是一种恩赐啊，帮助人的，还有辨别诸灵的、行异能的，接待的等等，就是专门为了服侍人的啊。一个是话语的服侍，是教导人的；一个是服侍人的，为的是联合起来能够成一个完整的教会，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下面这个呢，我是讲到所有的恩赐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都是从爱里面的源头发出来的。所有的恩赐如果立了爱，你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钵一样，没有益处。下面我们会讲到啊，今天我所以这个表你们可以留下来，以后我们再提到。好，那现在我要给各位讲第三大段的第二讲，执事与恩赐的作用啊。那为什么有这些恩赐呢？神怎么样设计的这个 design of ministry， 神怎么样赐给我们恩赐，为的什么呢？它不是随随便便的。神赐给我们的恩赐不像天女散花一样的啊，就是刷一把刷下来，你谁达到就是什么。神要按照个人不同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叫我们来在教会里面做恩赐的侍奉。所以职分与恩赐各按不同的恩赐来施展，不同的方法一起来配搭来侍奉啊，这是第一个原则。恩赐都不一样，个人做个人的，但是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的。个人做个人的，假如一个身体，如果这个腿是走他自己走他自己的路，而把其他的肢体都摔在一边，他就没有发挥他正当的功能。所以教会也是这样的，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恩赐，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很多种。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牧师，牧师你最少要几种的恩赐。如果一个人神呼召一个人要出来做牧师的话，说他必须要有牧羊教会的恩赐，也有传道的恩赐，也有教导的恩赐，也有安慰夫婿的恩赐，有很多很多的恩赐啊。所以今天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恩赐。我们拿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好了，使徒行传第六章，当使徒的教会那一天他们讲到圣灵降临，他们讲起各国的方言来，头一天有多少人信主啊？3000人信主。当使徒行传第四章，他们第二次再传道的时候，有5000人信主，而且神呢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哇，那初期的教会很快就涨到10000人以上的。他说5000人信主还不包括女，光男的有5000，女的还不算上，还没算上啊。所以你看那么大的一个教会，那需要多少恩赐呢？结果他们到了第六章就发生问题了。什么问题呢？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就埋怨他们对寡妇的饭食上的供养上面疏忽了，忽略了。那作为证明，他们没有把肢体配搭得很好，所以彼得就召集那些教会的领袖，大部分人都来了。他们就说，我们放下祈祷传道去管理饭食，这是不合宜的。换一句话说，恩赐的错用。使徒他是要传福音、设立教会、传神的话，这是神给他们的恩赐，结果他们天天去管饭。哎呀，又是葱又是油盐酱醋，他哪有时间去祷告去准备呢？所以这个恩赐用的不对。所以呢，他们就选举7个啊有恩赐的人，被圣灵充满还有智慧的人。哦，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哎，饭不重要，那不得了。虽然不需要营养专家嘛，但是最需要是要有聪明，要有智慧，要有恩赐，还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这些人管理。那么这些人光管饭吗？光管理饭食吗？不，我们看见斯蒂凡、 大有能力被神充满，他不但管理饭食管理得很好。第八章第七章就是斯提凡的正道，向犹太人传道，结果他们第八章他怎么样，用石头把他打死。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所以我们看见像斯提凡他有管理的恩赐，他可以管理饭食，但是他也要有传道的恩赐，也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有常常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稍微讨论一下，我们看到的许多的怪现象是：一，恩赐的错误运用；一，第二，没有恩赐，没有这样的恩赐却做这样的恩赐的事情。教会最大的一个毛病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新教会，小的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二三十个人，三五十个人啊，甚至是六七十个人也好，一个教会成立了，很多事情要做，那怎么办呢？要找人来做了。比如说我们一看啊，这位姊妹你叫什么啊？ Timmy 啊， Timmy 他看哎，他教主日学蛮好的，所以我们就请他讲主教主日学了啊。好了，过了几天说，哎呀，四班说，哎呀，你唱歌唱诗也不错，也请你来唱诗了。或者说，哎呀，我们需要一个管钱的，所以又请他要管钱了。只要有一点热心，在教会里一侍奉，所有的工作都会加到这一个人身上。有没有这种现象？因为我设立过好几个开始的地方的教会，我就看见这是困难。比如说，拿我个人的巴西圣保罗城，我是1961年到巴西，1963年我们就设立教会，1964年就教堂就盖好。1964年我就被设立为全时的牧师，在那侍奉。当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你看，所有的恩赐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似的，哎呦，很被重视啊。每一个人到礼拜他都来找袁牧师，哎呀，袁牧师，厕所里面的 T 恤没有了，牧师赶快去找。哎呀，门口的那个地方好多的水呀，赶快，牧师要想办法去，椅子也不干净了，圣经也找不到了，所有的恩赐好像都加在我一个人身上一样，这是教会常常没有长成的教会常常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要看见恩赐是神赐给个人的，必须个人要了解，按照我的恩赐，神给你多少，你要侍奉多少。下面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最后是我们要思想啊，最后一个问题我要给我思想，在这里我把这问题提出来，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第二个，如何在教会里边发现恩赐？第三个，我们如何使恩赐的侍奉，使侍奉的有恩赐？这是我们讲到恩赐的问题。明天下午我们要大家讨论了啊，千万不要说牧师来替我们讲一讲，我不告诉你啊，要大家思想，大家思想了以后，然后大家讨论，你可以发现的真理。OK， 好。那么第二个，我要给继续回到第三页啊，佩吉斯瑞。那么，教会里面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职分，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各个恩赐它不同的侍奉，各做各自己的恩赐所有得的恩赐，但是呢，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建立教会，所以的配搭侍奉的这主要的中心目的，就是要把各个不同的恩赐配搭成为一个完美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那第十三节，我们看到十三节是讲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一节里面你可以看见什么？恩赐的运用有一个目的，恩赐的运用是要使教会长进，教会的长进是在于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都在生命上长进，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假定说，我们的身体上的部分，如果不是平均的长进、平均的发展，会造成什么？基督身体的畸形。你有没有看见那畸形的人呢？那非常可怜，那一点都不美。假如一个人的身体长得，我看见一个女孩子面孔长得非常的漂亮，大大的眼睛很好，就是她的手呢就这么短，她也可以动，手也可以拿东西，也可以吃东西，也可以拿刀叉啊。结果呢就是不均匀，所以她有些工作她就不能做， 为什么呢？它的发展跟其他的不能够相称。那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也是这种情形。我虽然有小孩子，小孩子有小孩子的长进的次序，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要把许多大人的应当有恩赐的工作加在他的身上，让他慢慢长成以后再做。然后但是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却能够配合，是一个身体做得很完整。你比如小孩子，我们家里有小孩子，当我孩子小的时候，他什么也不会做，但是等我一回到家里，他听见外面汽车门一响，他就该开门了啊，他来迎接啊，所以我的孩子跟狗一起来了，都来迎接，迎接啊。妈妈说给爸爸拿上拖鞋，那他就去拿个拖鞋，对不对呀？那简单的事情可以做。那教会了很多的小孩子，你不能说一来刚刚信主，明天我请你带一个查经好不好？或者明天请你逐日讲道好不好？那你可以叫他从一点一点的事情来学习啊，那慢慢他在操练中都可以长大。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真道怎么能够同归于一啊？借着牧师或教师，借着先知来造就的啊。所以教会的是一个教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今天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宗教教育系，对不对？为什么呢？他们看重的教育。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 department 就叫 CE 啊 ，Christian Education， 把我们所有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团契都组织起来，所有的主日学都组织起来，很有系统的定下每年教导的方法，使基督徒一个长进。是要受浸的，刚刚受浸的，我们有一个初信造就班，然后再进到第二一班，这样的话有次序的、有系统的来造就，一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个同归于一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通通得了一个 degree， 大家都是 master、PhD， 都达到一个标准，而是说我们在真道上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认识，对基督有共同的认识，这是同归于一。底下说这个同归于一啊，底下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那个同归于一就是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认识。保罗特别注重这一点。各位如果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翻回来到第一章第十七节，保罗在以弗所信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这一个祷告他求三样的事情。我只念第十七节，第一章第十七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他是谁呢？耶稣基督。就下面讲到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一开始对以弗所的教会，他有这个祷告里面第一个所求的，就是要大家对认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所以在这里他写到教会的恩赐的时候呢，他是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以长大成人。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在生命的长进，不是说你读了神学的知识有多少，不是说你在神学院里拿一个 Master PhDThD DD 拿了 degree 有多少，而是在乎你什么？认识神的儿子你就长大。你没有认识神的儿子，你的生命还没有长成。换一句话说，底下还有一个标准，下一句标准是什么？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就是我们的标准，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都长成基督的身量，那是一个真正成长的人。每一个在教会里的基督徒都是朝着这个目标，神用他的恩赐来服侍我们，要我们长进。假如都长成基督的身量，都长大成人，成基督的身量，教会就变成一个完美的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在真道上，在真知识上，是我们长大成人的一个最终的目标，也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好，那么下面呢，我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啊，我现在再给你给我稍微讲一下。下面呢又提到对于信心不稳定的一个警戒，就是对小孩子不能够长大成人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够分辨 所以受异教之风就会飘荡。那么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呢，教会增长在真理上增长的方法有这四点，有这七点。我想我们这个留到明天我们再讲，明天我们一开始把这个结束，然后继续讲下面。我要求各位一件事情啊，你们回去时候把这讲义看一下。我很抱歉的，很对不起的，就是当时大会要我们把这个大纲列出来，我实在太忙，忙得到昨来的前一天晚上啊，才把这个讲义才草草的结束，把它印出来，所以我带来。本来我应该用这 overhead project， 也许比较更方便，时间都来不及，所以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事先给你们。不过感谢神，我们好歹有两堂，是不是？所以今天你们拿回去把它看一下。明天呢，我们除了我把《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十二章这两处的，讲完了以后呢，我要有一点时间，给大家一同来讨论思想，啊，然后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叫做肢体配搭侍奉，配搭侍奉的最终的目的结果是怎样，达到什么样的果效，对将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对教会，你如果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主日学的校长，你会知道怎样在教会里去发现恩赐，大家一起来配搭来侍奉。我虽然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朝这个方向来学习。今天我们就接受到这里为止。好的，我们做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从主你自己圣经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看教会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的地位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的职分是什么，你在教会里面要给我们配搭侍奉的目的是什么，你要使用我们这些人在地上所建立的教会的目标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思想这些问题。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头脑知识所能够理解的，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引导、你的智慧帮助我们明白真道，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被建造的过程中知道我们应当得的职分或恩赐或应当尽的本分。求主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你这个真道上都能够蒙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
回到方便。